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21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失业问题逐渐恶化，建造业成重灾区。记协大会前席会员收到可疑短信，只会遭到监视，呼吁不要参加。中国书店已成为反袭的新场所。详细的新闻内容，港府公布今年第二季的失业率维持 3%， 就业不足微升至 1.2%， 其中建造业继续是重灾区，失业和开工不足人数持续恶化，突破30,000人，较外劳抵港前多4,700人，重回疫情时的水平，不少人更遭压价至少30%。有扎铁工人向本台说，他们正受到经济不景气和输入外劳的双重打击，担心香港城市发展出现金字塔式的崩盘现象。有经济学者指，虽然这个危机暂时未出现，但现在已经确定问题会不断恶化。而香港发展局就反驳本台的报道误导和失实。听下夏雪报道。
炎炎夏日，建造工人饱受煎熬，但是更加难受的或者是来自权贵的压榨。要求匿名受访的扎铁工人德仔亦都有同感。他说近月同同行感受的经济压力比疫情更加大。
其实找工是都真的难了，无论任何工种都好啦，外劳几百个几百个咁嚟啦。要不断打电话咯，唔同的师兄啊，一啲蛇头啊，师傅啊嗰啲你都要不断打，仲有唔知唔要人啊咁样。
根据发展局话，至今年六月输入一共7,917个大陆外劳配额，其中扎铁工人占大约10%，在去年十月陆续到香港。根据统计处星期四公布最新的资料，外劳抵港之后，建造业失业和开工不足人数和比率持续上升，最新今年第二季不够一年多了4,700人，达到超过30,000人。重上2022年底至到2023年初疫情期间的水平。建造业总工会说，扎铁是首当其冲的工种之一。而根据建造业议会数字说，现在大约有9,000名注册扎铁工，大约有30%一个星期开工不够30个钟。不过港府和建造商界一直都说，因为行内人手好不够而争取大陆派援兵救港。但是为什么本地大批工人没有公开呢？
大家又知道政府的玩法就是，如果我 post 出来一个月两个月没人报，然后他们会觉得你好，你够个个都够嘢做。但是问题那个价钱是 reasonable 的嘛，没人报但是那个工又等人用，那好啦，我输入外劳啦，然后无论任何工种在一个行头里面比较有压力请得多人 的公司呢，是他们主要请一扎外劳嚟到去揿低翻本身已经做咗好几十年嘅师傅，要揿低翻佢哋嘅价钱。嗰啲大公司咪会觉得，喂，咁样计唔掂条数喎，咁不如有一扎外劳去抵消翻啦。咁样，
德仔又质疑喺卖地同埋楼市紧随大陆步入寒冬之下，港府同埋商界催谷外劳政策背后，主要系因为缺钱。并不是缺人。他说行内很多人都知道实质日薪只是500至700元，根本违反港府要求的外劳价不得低于本地月薪中位数。不少本地具有资格和经验的师傅因为这样被人抢走饭碗，也都加剧了压价情况。最高级的大工日薪由2700元减到得1800元。
香港的人很多都走啦，卖楼咁走啦。咁其实依家好多系起咗啲新楼咧，其实系冇人买嘅。地产商咁佢自不然佢投地嘅时候佢就会谨慎好多啦。咁楼拍咗好几次啦。咁你一楼拍嘅时候，咁啊即做完手头上嗰个盘，咁就冇新盘开啦，又系一个死局嚟。
事实上，公开数据亦都反映草根基层点样受累于金字塔顶层嘅衰弱。 过一年在香港经济持续下行，楼市陷入萧条，四大地产商和承建商多次爆出负债累累，达到数以百亿计，导致大幅削弱投资意欲，要好小心控制开支，力求保本，令到市况近乎冰封。就卖地方面，去年年内出现六幅地皮流标，是史上最多。而今年上半年，港府不再推住宅项目，去到现在都未见到有卖地成交。不过就算过去几年有卖地成交，不少发展商都倾向推迟发展。头一季私楼动工量大约是4300伙，按季跌超过两成。
以前就停板抽息啦，即是私人本，有私人本。即是公营房屋，佢有公营房屋，咁但係即係当地产商立緊斧头，即係佢唔可以投地开新地盘嘅时候，政府去孭返嗰个责任囉。即係你话可唔可以好似2000年代嘅时候咁旺，人人有公开嗰啲，冇可能㗎啦。
如果用金字塔嚟到形容城市发展，香港系咪出现金字塔式崩盘嘅现象呢？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说，现在还未发生，但是如果房地产市场还是表现这么差，政府的收入减少，开发商仍然要给高息，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加上零售和餐饮市场疲弱，过多一两年就有可能出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将在周六的周年大会举行换届选举。在选举前夕，有多名会员和前会员收到不明来历的短信，提醒大家可能会有执法人员渗透，呼吁会员保持距离。记协发表声明重申，会员大会依法举行，不涉及法律风险。保安局长邓炳强在回应不明短信事件时，主动指控记协和黑暴同一阵线，有候选执委有收美国钱的背景。即将卸任的陈朗星直斥邓炳强含血喷人，又坦言对离任感到不舍。听下武文卓、宋子杰报道。
随着现任主席陈朗星决定不角逐连任主席，记协会在星期六举行周年大会，将会选出新任主席、副主席和执委会成员。多名新闻工作者星期五收到一个不明来历的英国手机号码传来 WhatsApp 信息，说明天的大会可能会受到执法机关监视，包括录音和辨识身份，建议接收者和大会保持距离。记协星期五发稿重申没有收到有关消息，而且周年大会是根据职工会条例定名举行，不会涉及任何法律风险，希望会员依时出席。记协主席陈朗星透露，只有几名同业收到那段可疑信息，而且都是来自不同的电话号码。
即是 message 本身好像不是很了解，因为一个人跟我讲话，他其实做过一年会员而已，都是他的九员的，所以应该都是我们的 contact list， 究竟怎样得到成就不知道。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五被问到记协会员收到可疑短信时，回应说任何人被恐吓都欢迎随时报警，又主动说记协是一个没有认受性的组织，和13岁记者等指控，形容记协2019年和黑暴同一阵线。
我也留意到这些参选人里面是最初看到我还是外国记者协会，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些外媒 的记者来的，有部分就是个别的freelance 自由记者，有些甚至无不是记者来的，他那些的组织呢 是曾经被揭露是收美国的钱，同埋香港主力是从事一些政治的活动。虽然是这样，虽然他是没有一个的公信力，没有一个代表性，但是任何人呢，他由于这个团体都是根据香港法律注册的，都会受到法律的保障。
卸任前夕再被邓炳强重提旧指控抨击，陈朗星感谢邓炳强不合比例地关注记协，但重申记协是职工会条例下登记的工会，亦都是业界代表最多记者的工会，应受性人所共知。
我不知道为什么保安局长成日都针对我们的应受性来去大做文章，他说我们跟黑暴关系密切，这个是子虚乌有，含血喷人，明显有政治目的来去抹黑记协， 至于话我哋上一位记者同埋嗰个咩平衡品足，上一位记者已经多次讲，那个小朋友唔系我哋指示佢去嘅，那个小朋友喺现场做采访，咁我哋都关注佢嘅权利同埋佢嘅安全嘅。至于平头品足嘅事件，我都有发声明，都谴责有关嘅行家，所以唔好再用呢啲假新闻、旧新闻嚟去攻击记者。方言唔会讲一百次变真相嘅。
自陈朗星喺2021年接替杨建兴出任记协主席，三年嚟，香港新闻界、经历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被迫停运，导致过千人失业甚至坐监，传媒更加不时被港府公开谴责。经历风雨飘摇，陈朗星话已经消化离任的决定，但依然感到不舍。
希望听日个 AGM 能够顺遂你哋啦，咁做埋最后即系最后探戈啦，咁样咯。咁我自己系唔舍得嘅，讲真，即系过去嗰三年，每个月都要开会，有好多嘢要去兼顾，同埋我自己都觉得好似一路都呢、这个身份俾咗我去坚持嘅最大嘅动力嘅。咁而家呢个动力好似突然之间冇咗啦，唔需要啦。咁我又谂紧，即系好似我自己都想有啲唞下嘅时间啊，各样嘢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武文卓、宋子杰报道。
路透社新闻学研究机构发布最新嘅数码新闻报告，指自国安法喺2020年生效后，香港传媒嘅自我审查不断增加。部分敏感的政治议题报道大减，有记者选择到海外重开新媒体，继续报道住职在香港主流媒体的新闻。去年香港外国记者会的调查指出，有三分之二的记者和编辑会被免撰写敏感的题目，近四分三的人担心会因编采被捕。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日前在电话访问中未有正面回应悼念六四或提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否成为禁忌，只是说要看环境以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意图。听下梁永康报道。
本台翻查香港最全面保存新闻展报的 Wise News 平台，发现部分议题在2020年国安法生效之后，报道次数出现断崖式下跌，除非涉及法律订立或者修订、法庭判案以及政府行动。其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大减94%，即使用以规避法律风险的光时一词，在2022年之后亦都大减。袁荣光、香港独立、罗冠聪亦同高下跌，直至去年因为播错国歌事件和国安东缉令之后才有上升。几位研究新闻自我审查问题的香港传媒学者曾经分析审查手法，由过往中国透过资本控制媒体老板的立场，以影响新闻议题设定，进化到网络新闻以点击率为由，减少甚至不做涉及政治和敏感的新闻，多做罪案、娱乐、生活等等的题材。而据中文大学传播及民意调查中心的追踪调查发现，2021年有 24% 的市民认为传媒存有严重的自我审查，比9年前上升近21%。同时认为传媒偏向减少报道，以致不报道关于中国或者香港的负面新闻。前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分析，这些敏感议题因为国安法下的新政，曾经主导议题的亲民主派媒体不复存在，加上政府大力打压公民社会，令媒体没有任何行动可以报道，媒体亦出现良性的自我审查，以免编采人员跌入法律陷阱而被检控。
对于那些报道的人本身呢，是可能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报馆那些负责人，假如就算他有心想报道的话呢，他都有这样的阴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都是很合理地作自我审查咯，避免了这些这样法律上的风险。自我审查叫良性的自我审查，就是为免这些同事是跌了落个法律，连一些被动报道的机会都没有。你说主动去报道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违法，那么全部紧压。
去年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的调查说，有几百名记者已经离港，有三分二的受访者希望重返传媒行业工作，但在海外重投本行颇为困难。有编辑、记者、制作人等选择自己设立海外香港媒体继续报道。据本台统计，现在大约有10间海外香港媒体，主要位于英国和台湾。梁嘉丽之前是苹果日报专题记者，去年在台湾成立光传媒，她见到主流传媒报道深度大减，越来越同质化，只采取单边政府和建制的讲法，而海外香港媒体能够为香港媒体应有的细节作保卫。
光時咧，香港獨立呢四個字啦，袁榮光呢首歌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呢一啲全部都喺香港境內啦，我叫做其實全部都係禁語同埋禁歌。遊行集會其實都會見到有唔同嘅人就去揈呢個即係光時旗啦咁樣。呢一啲報導應該咧就會喺主流嘅媒體就絕跡嘅，搞到喺度摸索緊嘅階段啦，即係都唔敢冒冒然咁樣去做呢啲報導，同埋去嘗試嗰啲底線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海外媒體咧喺呢一方面其實就有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作用。
佢補充，海外香港媒體亦都唔會審查報導嘅用字。
呢一個角色我哋都會睇到係嗰個報威嘅作用咯，就係因為當香港媒體唔再報嘅時候，香港嘅人其實好難知道或者睇唔到海外係咪仲有人悼念緊咧。咁我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充權嘅作用。
問到點樣持續經營，梁嘉麗直言七成讀者嚟自香港。喺廿三條立法後，唔清楚政府點樣去定義海外香港媒體，影響眾籌收入。加上环球经济环境不好，每日都要咬紧牙关。杜耀明认为，
好视乎嗰个受众有几多，同埋佢哋嘅支持有几长久咧。咁第二样嘢就好视乎咧，就系话打压埋嗰个封锁有几咁严厉咧。咁当然第三方面咧就好考验咧，解释 alternative media 咧嘅人啊，佢个意志啦、观念啦，意志系知佢有几大决心咯，挨几耐讲真。捱到一代已經很厲害了，說真的，捱到幾年都很厲害了，跟住下來有沒有人接力呢？
杜耀明認為，這些媒體需要更深化讀者的基礎，製作更容易消化的內容，令到留在香港的人和海外的讀者群能夠有更緊密的關係。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梁明康報導。
中國各地的書店已成為反習的新場所，網上近日熱傳有關習近平著作的旁邊摆满包括《换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籍，以暗讽许作品的图片。有评论指，事件显示习近平已经失去民心，民众以隐晦抗议的方式表达不满。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社交平台 X 博主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近日相继发布多张来自中国各地书店的图片，在习近平的著作周围摆放了例如《换届》《小熊维尼》《大国的崩溃》、《审判希特勒》、《千古一帝秦始皇》等的书，怀疑是借书名影射和抗议习近平独裁统治。最新一宗的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一张杭州某书店的照片显示小说《换届》和2023年版的《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大纲》并列，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是要求习近平落台。事实上，能够放在中国书店的书都经过审核，而换届亦都唔系异议作品，而系借一个虚构城市临锦遭受洪灾期间，勾过正值换届嘅中共官员摒弃官僚主义，敢作敢为嘅作品。嗰本书嘅作者张平做过山西副省长、中国政协委员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不过近日包括喺上海、广州、香港等地都有类似嘅图片喺网上热传。暂时不清楚是书店员工精心布置，定是顾店有意为之。旅居日本的知名时评人五岳散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因为习近平总是在不同的主题上为中国人甚至为全世界指明方向，他无知专横形象引人反感，所以大家选择用风险度较低的方法隐晦抗议。
这几年习近平的威望是急剧的降低，他没有实际的能力，但是他又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特别牛的这种人物，就是一个小丑，他非得说自己长得比金城武还要帅，在家他又没有这个能力让人过经济上的这种好的日子。自从白纸运动之后，恐惧感以及包括对他的这种厌恶感在急剧上升的这种状态，大家愿意用这种模式在危险度降低的状态下隐晦的骂人，知道的人会心一笑，甚至于即使想举报也没有办法说这有什么问题。
五岳散人指出，对于长期处于禁言状态下的国民来讲，这种隐晦抗议方式具有解构极权的作用。
这是中国的文人在多少年的高压统治之下所特有的一种表达模式嘛？就恰恰是这种模式植入人心，就像一次行为艺术，它的这种影响和让人家有这种共鸣的这种模式，它是某种程度的解构趣味嘛。
瑞典文学家、翻译家曼芝亦都向本台表示，事件证明习近平失尽所有民心。
在专制高压下面，没法正面的表达对抗的时候，老百姓就是用书店摆的书这种方式，这是能说明民心的。这说明习近平这个人实际上很不得人心啊！不要说就是老百姓了，连军队、连他们党内都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了。习近平实际上自己也是像惊弓之鸟一样，非常害怕。
曼芝呼吁中国百姓唔好总系后退，而系要发出最后的号声。
在这种高压下，你又可以理解，但是又可以感到中国老百姓非要等到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才会曲折的表达不满。每个人其实都在拷问自己的良心呢。习近平共产党的政权，你不能对他寄予希望的。
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对全球经济、网络空间、体育、香港未来和非洲疫情防控等240多个主题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且成书。去到2023年，他出版了140多本著作，相当于每年出版12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中非两国人员周一在南海的冲突，造成至少8名菲律宾人员受伤。事后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都强烈批评中国，并支持菲律宾。但美国并未引用美菲有共同防御条约采取行动。有学者认为，中国未来冲突焦点有可能延伸到台湾拥有的东沙岛、太平岛以及台湾岛附近的岛聚。菲律宾则会加大反击力度，让冲突符合防御条约规定，拖美国落水。听下中广正报道。
中非南海冲突之后，美方只停留在口头声援，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向本台表示，美菲有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在武装攻击时美国才能够协助，但今次南海冲突不足以构成武装攻击，美国没有出兵理由，而是以维持声援方式凸显中国的不理性行为。他指出，继中非南海冲突之后，下一轮目标有可能就是台湾拥有的东沙岛和南沙太平岛。当年中国指前总统陈水扁推行台独的时候，北京在南海的势力并不强大，但目前两岸关系不佳，加上中国认为新总统赖清德切割两岸的历史关系，难保北京不会对这些区域施压。
本来中共那边认为说太平岛、东沙都在中国人的管理之下，所以他就不太在意。但是如果现在已经在台独分子的管理之下，会不会中共对东沙、太平会有明显而且积极的作为，甚至不排除也有开始这些灰色地带的冲突？
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孙国强指出，南海沿岸暗沙的场景近期已搬到台湾，中国开始对台湾拥有但地理上属于中国声称属福建省的金门、马祖以及澎湖进行灰色地带侵扰。
台湾更关注的是中国可能对于澎湖群岛的影响。澎湖群岛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真的代表美国是不是能够帮助台湾的一个试金石了。
黄辉博指出，相较于美菲有防卫条约，中华民国和美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70年代已废止。两岸一旦发生武装攻击，美方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出兵帮台湾，剩下只有政治上的承诺，以及取决于美国领导者政治的决心。
台湾必须要了解的是，因为美国只剩下政治上的承诺，还需要政治的决心，所以台湾必须要先靠自己的智慧去处理两岸的问题。台湾这边要先主动化解两岸紧张的地雷，美国在两岸关系的角色才可以变得更积极、更正面。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认为，中非南海冲突已让菲律宾国内民情激愤，菲律宾总统有可能为了安抚民情和争取选民支持，加大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直到符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逼美国采取行动压制中国的行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听下夏雪同大家讲下。
香港再有一名58岁嘅男人涉嫌干犯俗称《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嘅新煽动罪，案件星期五第一次提堂。男子被控喺23条实施当日同埋之后几个月喺社交平台发布煽动信息，据了解字眼包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暂时无需答辩，押后到8月7日再提讯。被告无保释申请，需要还押看管。76岁的香港社运人士，人称陈伯的陈基球，去年9月28日登上狮子山，展示横眉冷对千夫子、虎首金位如子牛的对联，并且在社交网站上载相关相片。被控以一项无许可证下在郊野公园内展示条幅罪，案件在星期五再提堂。陈伯不认罪，案件押后到8月23日做审前复核，陈伯继续获准保释。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星期五发布实施严惩台独顽固分子的措施，当中包括最高刑罚可以判处死刑，以及可以在犯罪嫌疑人缺席之下立案审判，而且有追诉期，但是放弃台独可以销案或者减刑。同香港国安法一样，中共官方宣称只是适用于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的台湾民众。香港破产管理局公布最新数据，五月份有871宗个人破产呈请，按月增加超过17%，按年更加多咗接近35%，系2022年4月嘅930宗以嚟嘅单月新高。期内强制公司清盘有61宗，按月减少5宗，按年就大升接近85%。中国南方近日多地暴雨成灾，福建省是重灾区之一，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过70万人受灾，近4500间房屋被冲毁，损失达到超过98亿人民币。虽然在官媒镜头下当局积极救灾，但是有灾民拍片批评救灾工作是在摆拍完之后就停止了，觉得政府太过分。影片曝光之后，不少网民质疑地方政府破产无力救灾，而官方记者不能够算是记者，而是编剧和导演，又说在这个国家的灾民变成摆拍道具，救灾变成做show。中国四川成都市一个起紧的地铁站星期五凌晨下陷，形成大约12米阔的巨大坑洞，事发地点两边有多栋住宅，好彩没人伤亡。官方在微博发文说，事发的时候地盘底下有2根水管爆裂，但是有不少网民对于塌陷现场的相觉得很惊讶，形容路面就好像薄纸一笃就穿。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